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投入参选总统3个礼拜，直到现在未曾开记者会，没有媒体专访，官网亦没有政见。华盛顿邮报11号以社论指出，有问题想问贺锦丽，他应该说明。纽约时报亦同样提出质疑，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8月10号在内华达州为竞选造势的时候承诺，他将取消对餐馆等服务业员工的小费征税，此举旨在争取更多的服务业工人。这一睇法与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保持一致，双方罕见在政策方面出现重叠。不过华盛顿邮报11号的社论指出，贺锦丽对很多议题的立场目前外界仍然不清楚。比如他的阵营说将支持总统拜登提出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不加税的主张，却没有说明是不是会对企业或高收入者加税。还有在边境管理议题方面，贺锦丽2019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时候主张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应该起诉犯罪，他的阵营最近却说跨越边境未获同意是违法的。社论指出贺锦丽需要向民众说明他的立场转变。另外在贺锦丽的选战官网只有两篇他和他的竞选伙伴沃尔茨的介绍、募款以及活动信息，但没有政见。纽约时报报道说媒体对贺锦丽有很多疑问，但他没有给出太多答案。贺锦丽8号在密西根州的造势之后首度接受媒体即兴提问，却只有70秒钟。媒体问他是不是很快会接受访问，他却说要等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希望8月底能够安排一次访问。有报道指出贺锦丽在一次行程中曾经在飞机上接受记者提问，但谈话内容都不能够报道。贺锦丽阵营对纽约时报说媒体报道信息破碎化，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亦降低，透过短影音平台 TikTok 或其他社群媒介是接触选民最有效的方式。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最近接受几次媒体访问，尽管多数是对他友善的媒体，但他亦出席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年会接受尖锐的提问。川普在8号亦召开大约65分钟的记者会。礼拜日，以色列军命令更多人撤离加沙南部，并在一日前空袭北部一间学校避难所。据以色列方面指出，这次空袭的目标是该学校内的武装分子指挥中心。当地卫生机构表示，空袭至少打死了80名巴勒斯坦人，这个亦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中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下面请听报道。据哈马斯礼拜日声称，以色列上个礼拜六袭击了加沙一间学校改建而成的避难所，杀害了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承认发动了空袭，但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学校内的武装分子指挥中心，并指控哈马斯夸大了伤亡人数。以色列军方则表示他们空袭了哈马斯战士藏身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并采取行动以减少平民伤亡，包括使用精准弹药并利用空中监视以精准打击目标。以色列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空袭发生的时候大约有20名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分子，包括高级指挥官，在塔巴恩学校的建筑内活动，并正利用该处策划恐怖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被袭击的建筑物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正在使用的军事设施。根据初步审查， 哈马斯管理的加沙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伤亡数字和以色列国防军掌握的信息不符。而哈马斯上个礼拜四似乎反对就任何新停火提议恢复谈判，他在声明里面敦促协调方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提交一份计划，以执行上个月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建议达成的协议，而不是进行更多轮谈判或为掩盖占领侵略行为提出新提议。目前以色列正下令更多人撤离加沙南部，包括加沙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亦接到撤离命令，以及以色列宣布为人道区域的部分地区。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3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美国国会早在几个月前就批准了这笔拨款，旨在在加沙战争期间支持盟友以色列。上个礼拜五，被外界已知的第一位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华府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讲述了他在中国大陆遭遇活体摘取器官的过程。目前程佩明的肝脏左边和肺部左边都被部分摘除，这一惊人的结果和遭遇已经获得几位器官移植专家包括权威人士的佐证。下面请听报道。8月9日，流亡美国来自黑龙江省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华府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自己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经历。据活动主办方介绍，程佩明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程佩明在2006年中共想对他第二次强行活摘器官的时候有幸从医院逃脱，他逃脱之后当地公安发动了全城大搜捕，中共公安部下达了通缉令对他悬赏逐捕。他在新闻会上指出了他被强行打麻药，在不知情下被强行动手术的经历。程佩明是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2年1月他被非法判刑8年，之后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大庆监狱。2004年11月16号他被从大庆监狱押往大庆第四医院。6个警察将他禁住，给他打了麻醉药。他说那一日是11月19号他醒返的时候全身处在麻痹瘫痪状态，根本没办法移动。押返去大庆监狱之后伤口的线还未拆。程佩明说，我感到剧烈疼痛就咬住牙，这个痛苦是生不如死，痛到咬牙，因为我疼痛难忍，监狱又将我的口叫开让我咬住木棍。程佩明在讲述这段经历之后一度落泪，几度咬住下嘴唇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向大纪元说，手术之后他们基本就没有迫害我了，等住用器官的时候再将我送去医院，一年之后我又被送去医院了。2006年程佩明再次被监狱送到医院，面临强行手术，他感受到这一次是要拿他的命。他说，
3月3日凌晨2点钟我接上厕所的机会，我顺利的逃脱，从防火通道顺利的逃脱医院。
随后辗转又经过了10年的时间，程佩明于2015年逃离中国抵达泰国，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于2020年来到美国。协助整个营救过程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强调，我所要讲的是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个不单只是法轮功学员遇到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玛丽莲·斯特里克兰8月11日率领民主党议员团访问台湾， 预计就台湾和美国关系、区域安全和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等议题进行会谈。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民主党议员组团于11号抵达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访问团成员包括联邦众议员朱莉亚·布朗尼、吉尔·德田、茉莉·克罗克特及所属幕僚。其中，德田在去年6月曾经随同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访问团来台湾，其他成员则是第一次访问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并且说，面对中共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段侵扰台海周边，并企图片面改变区域现状，议员他们访问台湾是以具体行动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访问团在台湾期间将觐见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并接受外交部长林佳龙款宴，就台湾美国关系、台海及区域安全情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由于访问团全部由女性组成，他们还将谈到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等议题。美国总统大选迈入倒数3个月，共和党和民主党近期先后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个月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落幕，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则于8月19号在芝加哥登场。中华民国外交部近日表示，正在度筹组代表团参加民主党大会活动，代表团成员是由各主要政党指派党籍立委或党务主管参加。上个月，中华民国外交部亦曾经筹组跨党派代表团出席共和党大会。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台湾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关系密切友好，今年循例组团出席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随住高志成律师遭到中共当局被失踪届满7周年，高志成的妻子耿和礼拜六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办一场抗议活动，再次呼吁各界人士关注高志成的下落。下面请听报道。8月10号，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在旧金山中领馆发起一场抗议活动，呼吁各界人士关注高志成被中共当局失踪7周年，同时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持续声援高志成，并要求中共给出高志成的下落。
今天我强烈要求中共，我祈求你们释放高志成，都不希望他能获得自由，我只希望你们让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也恳请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及各人权机构，来帮助我，帮助美国公民耿和寻找他的先生高志胜。
耿和女士话，过去7年嚟，佢同屋企人用尽咗所有办法，都无法获得高志成律师嘅任何消息。而家佢只系希望中共当局能够话俾佢听，高志成先生是咪仲活喺人世。当日出席活动嘅华人著名雕塑家陈维明亦到场声援高志成律师。陈维明话，高志成律师喺嗰个时候曾经代表咗中国，作为杰出10大青年法律人士。但系高志成放弃咗自己优越嘅环境同优越嘅生活条件，依然为中国嘅民主、自由同人权以及法律的完整和尊严而呐喊。陈维明说，
我们的良心高志胜发生，为什么他在中国被失踪了，一年年复一年，已经到了7年，中共对人权事业的打压， 对中国的英雄的打压，从高志胜到彭丽发，到现在的方艺荣先生，年轻的他们一浪又一浪的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贡献，他们名字声优偏向吴三省，在他们这个三人之间，我认为他们就是为中国的自由盗火的你卧底修士。
当日前来声援高志成律师的几十位各界正义人士高呼口号，呼吁民众支持解体中共，还中国人民以自由，并强调他们将持续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湖南青年方艺荣和四通桥抗议发起者彭在洲等正义人士，并希望中国的变革早日到来。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